到这个美国参议员加德纳是在日前提出了所谓的台北法案，美国国务院随后也召回了三个与台湾断交国的使节，包括了萨尔瓦多、多米尼加还有巴拿马的大使。那么对于频频遭受北京外交打压的台湾，可以说是雪中送炭。这项台北法案究竟有何战略意涵？美国又是否有可能恢复和台湾的外交关系呢？我们今天要请教两位来宾听听看专家们的说法。那么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张旭成博士，你怎么看这个美国国会议员提出的这项台北法案呢？是不是这个美国对于台湾的一种雪中送炭呢？您的看法？
就像主持人说的，的确是雪中送炭。这个美国终于觉悟到，这个拉丁美洲这些国家，这是美国的祸焰。那么这个美国必须关心它的祸焰，因为这个中国它的一带一路也好，或者说它的战略的这种这个活动也好，已经进入了美国的祸焰哦。那么它在这些地方除了说这个经济上的合作之外，他们也开始这个建立可能的海军基地，所以这对美国是一种战略的威胁哦。所以这个美国这个认为说，过去台湾跟中南美这些国家的这个外交关系的确是照顾了这个美国的祸焰，那么他这样做是有点迟了，晚了，但是呢这个晚了比没有做很好。同时我们也认为说，这个美国要有更好的这个成绩，这个效果更好的话，如果说美国也跟台湾关系正常化，这样的话其他的国家认为说，既然美国这样做，那么其他国家也跟着做，这个比如说日本还有这个一些欧盟的这个民主国家。所以这个美国这样做的确也有它的战略意义，而且我们觉得也是一个机会我们要求美国进一步不只是在这个拉丁美洲包括在这个
非洲，
对对对那么希望说美国自己本身跟台湾关系正常化，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好的，稍后我们来进一步来谈谈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哦。感谢张旭成博士，以及请教在台北的吴汉老师。那个刚才张旭成博士提到，这个台北法案可能还有一些连锁的效应哦。不过，您认为它的效果究竟是如何？能否真的阻止北京继续挖走台湾的邦交国呢？吴汉教授。
我觉得这个所谓台北法案，它当然一方面是积极的想帮助台湾去拓展这个建立新的这些外交关系，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吓阻就是已经有外交关系的继续的会像雪崩似的这样子断交，那么我认为吓阻的力量还是会在的。但是无论如何，当美国把这种法案提出来之后他的角色就从过去的一个两岸的仲裁者的角色自己跳下来，跟中共这个就是变成了对手。那么因为我们看到在中共在美国的后院，就是这些这个中南美洲国家本来应该是美国是一言九鼎的，可是呢我觉得在最近我们看到这个跟台湾断交的这个状况呢，显然是在中共跟美国之间的角力，这不只是跟台湾的角力，甚至于跟美国之间的角力，美国都已经使不上力了。所以我们看到甚至于美国的一个所谓的共荣联盟的这个国家，包括萨尔瓦多，都已经决定跟中共建立外交关系，所以美国不得不出此下策，赶快把这个其他的国家给稳住，要不然的话，等到尤其中美洲接近美国地区，像刚刚张教授所讲的，那这个对美国造成的威胁是非常大的。我们讲了，最近我们看到在古巴，好像这个美国在这个在中国大陆附近，在韩国设立了萨德嘛，那在古巴好像也有突然出现了一些雷达站的这种设施，那我想这个大家彼此之间未来这个角力还这个我们有待观察了。
好的，感谢武汉教授。那么回到华盛顿的现场，我们继续来请教张旭成博士啊。刚才这个武汉教授也特别提到了萨尔瓦多。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是在最近召回了三个和台湾断交国的这个使节啊，包括萨尔瓦多、巴拿马还有多米尼加。那么我们也看到了萨尔瓦多的外长还有巴拿马的总统有做出一些官方的回应哦，事实上都是有提到说，其实当年啊跟台湾断交在先的其实是美国这位老大哥。那么也出现了很多这样一个声浪啊，促使这个美国要重新检讨对两岸的政策，甚至是和台湾正式的来恢复外交关系。像您刚刚也提到这个部分，您怎么看这些外界出现的声浪呢？
我想这个美国过去了哦，对于中南美它的后院呢、啊，这个疏忽了啊，就不重视他们，这是不对的。过去的美国的这种啊，对中南美的政策哈、啊。很多需要这个修正的地方，所以这一次这些国家就像刚才这个武汉教授所说的，不一定完全哈啊这个听从这个美国的啊这个意愿哈，所以这个美国自己啊也要检讨。不过我们想的哈，这个过去美国的政府，你说这个奥巴马也好，或是小布希、克林顿，他们对中国都有很多的误判。那么从去年12月18号，哈，这个川普政府宣布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第一次把中国界定为最大的威胁跟对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谓这个啊转变，很大的转变。从1970年代 Kissinger、尼克森那个时候，这个要联合中国对付啊苏联，哈、哦，那个时候是把中国当的一个盟邦啊伙伴，但是呢，现在这个新的这个战略报告，这美国是完全啊改变了他这种战略的思考，认为中国是敌人，中国是威胁，因此嘛，他接着说。必须要跟台湾啊，这个更加友善，那么协助台湾。当然，北京方面是批判这个啊，美国说 play 台湾卡，玩这个台湾牌。对对啊，这个当然啊，这个美国一直强调说，台湾是未来这个所谓印太战略的一个伙伴啊。那么这个美国。对台湾的态度也有这个改变啊，那么所以我们看这个这种环球性的这个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这种敌对，那么他需要这个啊找这个更多的盟友跟他一起合作。这个川普的国安团队和学员他们看到中国的历史合纵连横，他们玩这个合纵连横的这种啊这个。运作了哈，那么联合这些盟邦来对付这个中国，他们把中国当作这个新的这个霸权主义国家啊，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做法，所以这整个这种全球性的这种啊的关系，让我们了解到哦，美国对台湾、中国对台湾以及中国对这些邦交国啊，台湾的邦交国的这种啊，这个要把它啊这个。抓走哈，我们了解到他这种啊战略意涵。
对，那刚才您特别提到，就是美国川普政府从去年12月之后提出这个美国国家战略之后的一种转变哦，可以说是看到现在美中角力的形势之下，台湾可能成为了美国印太战略的一环。但我刚刚提到的是说，这种准军事同盟的关系有没有可能在台北法案提出之后进一步提升，变成所谓的准外交关系，恢复台美邦交，现在是很多人在提的一种说法，您认为真的有可能吗？
这个我这一次到华府来，就从事这个所谓 public diplomacy 公共外交了，我不在政府里边。那么有些事情政府不做或者不敢做、不好做，我们民间来做。所以我这一次这个包括在哈德森啊 Hudson 在这个研究所里边，在13号啊，我们会有这个机会，这个。
谈到这个
提出一些方案，
所以这也是此行的一个重点之一。
对，是的，是的。那么这个我想了哈啊，这一次我们看到美国的外交，我们称它为典范转移。 paradigm shift 呀，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我不晓得说这个在中国的这个专家他们了解不了解到啊，这个美国的确有一个全新的这种战略思考，
这种转变可能是非常之快速的。好的，感谢张旭晨博士，也请教在台北的武汉教授。刚刚听了张教授、张博士谈的这一些，您认为这个所谓现在大家在谈的这个美台恢复邦交，是真的有这样的可能性吗？武汉教授，
我们不能说完全没有这个可能性，只是这个可能性到底有多高，而且它在时机点上，在美国现在的整个战略策略上会不会思考的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美国在处理美中台三角关系的时候，还是在建构在一个维持现状，就是不任何一方不要去改变现状的这么一个基础上。那么那大家会问，那既然不改变现状，为什么现在推出了这么多有关友台的一些法案出来了？我觉得那个是帮助台湾对抗中国大陆，应该是这样子，就是你在整个结构架构上面说要改变现在的情况，美国现在目前我认为他是不见得会去思考这个问题。但是如何提升台湾在外交的能力，在军事上能力，我觉得美国现在所要做的是这件事情。
好的，稍后我们会请张博士来回应，不过我想先把时间啊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我们现场的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首先想请教在华府的张旭成教授，就是我们综合来看，在国会方面呢，美国的联邦参议员已经提出了这个台北法案呢，支持台北台湾跟中华民国跟这个维护他的邦交国。那么此外在行政部门方面呢，这个就是美国国务院也召回了一些使节啊。那么您是否认为川普政府与共和党呢，越来越意识到北京不断的在挖台湾的这个外交墙角呢，已经影响到了台海的现状，同时也冲击到了美国在全球的战略利益？您的看法？
是的，这个美国方面觉得说这个中国改变，正在改变台海的现状，那么这个所以嘛，美国必须要有不同的做法。其实啊，这个从三年前开始，2015年，美国跟台湾就签订了一个所谓 ECTF， 就全球合作训练的架构。这个美国希望帮忙台湾有更多的这种国际的参与。那么这个架构这个协定啊，是未来使得说这个美台之间更多的这种互动，更多的的合作。到目前为止是在这个社会经济、公共卫生这方面，但是还没有进到真正的外交跟安全方面。我想慢慢的会进到这些领域。那么我接着说这个美国这个的官员，比如说国防部长，在六月底的时候，他访问这个中国，访问北京的时候，这个跟习近平主席，还有这个中国的国防部长，其他将领的一些对话这个在台湾，在中国大概媒体报道不多，但是呢，我们所了解的，就是说他也是非常的可以说是强硬，他说他愿意跟中国合作，如果说有可能的话，那么必要的时候他就这个直接跟中国对冲所以这个很强硬的这个表态，因为他们一直觉得说这个中国政府违背了过去习近平主席在华府2015年9月他国事访问的时候所做的承诺，不把台湾不把南海南中国海军事化，但是呢这个诺言中国方面是违背了，所以美国一直觉得说这个中国所做的要改变现状，那么美国必须要有所反制跟因应。
好的，谢谢张旭晨教授。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武汉教授，就是当然刚刚张教授为我们解释了一下这个美国的这个目前政府的一个态度，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说，在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局星期四他刊登的一个官方推特上， 那么刊登了这个包括这个美国负责 APEC 事务的大使马修斯与台北这个台湾的这个代表团詹廷仪的一个合照的相片。他在推文当中说，美国与中华台北，也就是 Chinese Taipei 密切合作，增进亚太地区妇女参与，包括通过 APEC 来参与，感谢大家的交流。不过这个推文引发了一些这个争议，就是说国务院在他们的推特上面用的是 Chinese Taipei， 那么就是说用的是大陆方面所主张对于台湾在国际上的称呼，那么也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呢，也让这个一些招来了批评啊。那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国务院称呼这个台我们中华民国叫 Chinese Taipei 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到底是一个外交务实还是一个政策转变呢？
我们台湾称的是 Chinese Taipei，
嗯哼，
大陆称的是 China Taipei，
嗯哼，
所以这个如果他是用 Chinese Taipei， 就是用我们的称法。那刚刚您讲的是因为是在 APEC 这个架构下嘛，
嗯，
那 APEC 的我们出去的名称是中华台北嘛，
是。
那所以我们台湾参加过去参加很多国际事务，就会用了不同的名称，包括像 WTO 用的名称还更奇怪，就是台澎金马关税领域。所以我觉得国务院在处理这个事情，他有没有说用一贯的如何来称呼台湾这件事情，我觉得他还没去思考，只是说因为在 APEC 这个活动里面，所以就用了中华台北。那之前我们也看到这个在美国国务院的这个就是这个官方网站上面关于台湾的这个旗帜啊，他也把它拿掉了，就我们中华民国的这个旗帜也把它拿掉了。所以可能在我认为是这样的了，国务院在处理这个对外事务上面，它有它既定的一些这个规则去处理，那跟如何去做政策性的转变这个东西，它中间还是会有落差的。那所以而且还有它跟白宫之间的这个步调会不会那么齐一的一致的，我觉得这个也不见得一样。所以我觉得从这些细节来看呢，当然我们是可以作为观察的一个指标，但是也不要把它当作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是我的看法。
嗯哼，好的，谢谢吴汉教授。那么另外呢，我们再回到华府请教张旭成教授关于这个台美的防务交流呢，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焦点呢。我们注意到这个目前我们的这个国防部部长严德发言部长呢，可能会出席今年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那么您认为这对于促进台美之间的国防工业交流，是不是算是一个进展，以及美国的一个表态呢？
是的，是一个进展，是一个进步。但是呢，我们要主持了哈，这个台湾的这个国防部长访问美国，参加这个像这个军事工业合作的会议，这不是第一次。这个过去这个曾经有个国防部长来过。我们要看着说，这一次他除了在 Maryland 参加那个这个会议之外，会不会在华府来，会不会去访问五角大厦，这才是这个我们要注意的地方。总之了，这个的确说这个台湾旅行法通过之后，很多这个事项还待落实还待这个执行，所以我们这期待说这个法案不只是国会的这个意思而已，这 sense of Congress 啊，国会的意思来也是行政部门政策，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啊。那么当然我们希望看到说双方在美台这个国防方面的合作还能够再进一步的确这个中国的这个经历可以说这十多年来有这个很大很大的这种这个强化，所以嘛台湾海峡的这种 balance of military power 这军事的这个均衡 的确说这个啊倾向啊中国这边，所以如果说台湾想维持现状的话，必须要加强它的防卫力量。所以美国一直啊这个要求说台湾政府应该增加国防预算哈、啊，那么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这个新的这个国防部长啊，这就是台湾的国防部长啊，这个严啊这个部长来，那么听听这个美国的这个意见，我想这对于啊将来啊这个台美之间国防的合作应该有很大的帮助。
嗯，好的，谢谢张旭成张教授。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就是关于台湾最近的这个外交处境，还有这个对于北京的关系啊，其实好像是一体两面的。那么特别是大陆方面最近在这个除了又挖掉我们的不少邦交国之外呢，包括在国际间饭店的官网、航空公司的官网，还有体育场合，特别是这个东亚青运呢，他们这个阻止我们阻止这个台中市的这个主办权，都让大家觉得说好像这个北京啊不已经铁了心了，不管怎么样就是要把台湾的这种在国际的各种场合的生存权压缩到非常非常的紧缩。那您可不可以讲一下，就是说北京这样子的用意到底是什么？那么他目前已经快要选举，他难道不害怕吗？他难道不担心吗？那北京越打压台湾，是不是越会把台湾推向美国，而更加强这个台湾内部的反中情节呢？
我觉得您刚刚讲说会不会推向美国，我觉得其实不是，台湾本来就心向美国啊，不管蓝绿都心向美国的，只是说台湾内部会不会对大陆会有比较好的这个好的感觉了啊，就是愿意去把两岸关系搞好。那这个我讲过去在中共在提倡这个和平统一的时候，一开始就丢出了两个寄希望，一个是寄希望于政府，一个是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结果后来在这个台海危机之后啊，他就不寄希望于台湾政府了，就一个寄希望于台湾人民。
是，
那什么时候这个连一个寄希望都不寄希望呢？就是太阳花学运之后，整个太阳花学运他觉得哎，怎么两岸形势逆转啊？他会突然发现原来台湾人民对于过去的惠台措施完全不买单不领情。所以从那个以后中共检讨他的对台政策，所以我们看到十九大推出来对台政策是单边主义的，就是说我要推动对台会台的，我就是自己怎么样来做。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都是这样的，他过去是强调协商嘛，现在没有协商这回事了。那所以在台湾如果还期待说哎，你会不会说期待我们会不会造成这个民意这个不好啊，我觉得中共应该不会去考虑这个事情，因为过去所有的会台措施也没拿到好的民意嘛，所以这我觉得会是这么一个情形。所以现在所做的这些硬的这一手啊，就是遏制台独的这一手。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哎，我就这个对这个台湾拉的那手呢，就是如何去国民待遇啊，包括居住证啊这些东西都推出来了。这个我觉得这是我们在台湾的人呢要注意的，就是中共对台政策它目前的状况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形。
嗯，那吴教授，我想再请教您，简短请教您，如果说今年年底，因为我们知道民进党现在情绪不好嘛，如果说年底选的不好的话，那未来两年当中，您觉得蔡政府对于两岸的这个政策是会更激进，还是会说他会了解说自己本身不好的原因，然后在两岸方面做一些调整？另外就是中共方面，如果说今年年底民进党选的不好的话，他会调整台湾政策，还是就是不会，他就是不寄什么都不寄希望？
如果假设说民进党年底选的不好，那中共会不会觉得他的对台政策奏效了，所以他当然更不会说去松手嘛。但是对于这个民进党政府来讲，我觉得有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这个执政的要对独派交代，所以他继续坚持这个政策，表示我执政了，我就努力的去推动去中国化，去推动台独。那另外一个呢，就考虑到说2020我是不是要再继续连任，我稍微调整我的步调。可是问题是调整步调也那个机会也不在你手上，就是说那个球也不在你手上，看中共要不要买单呢？所以这个事情就变得很 很这个很微妙，我觉得也是值得我们好好来观察的。所以任何事情都现在没有办法去断然的处置，在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做决策的话，那就是看一方面我们台湾自己内部如何去变化，另外一方面就看中国大陆是怎么样的来决定它的政策这样的。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尼。
好的，那么除了我们今天上半场谈的这个台北法案之外呢，事实上川普总统在今年三月份签了这个台湾旅行法，刚才也有提到，也是一个有台的法案，也是对台湾雪中送炭，支持台湾的。那么我接下来一个问题想请两位来宾啊，大概非常简短的一分钟来评论一下，从三月份签署这个台旅法到现在生效了已经快半年了，究竟实施的成效如何，我们来评估一下。因为这中间包括了蔡英文总统也过境，他的这个美方给他待遇哦，根据这个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普瑞哲的说法，是一种 incremental improvement，就是一种逐步性的改善。那么日前这个麦凯恩参议员去世，我们也看到台湾的立法院长苏嘉全来这个华盛顿出席这个相关的追思活动。那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国防部长传出，现在只是传出，有可能这个年底十月底会来这边参加这个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看来过去这个不能够进到华府的这个五个重要首长啊，看来似乎都有可能会打破这个限制。那不晓得您怎么评估这个半年以来这个台旅法实施的这个未来的前景，是不是有可能真的看到重要的人士来到像您们一样来到美国首府华盛顿呢？张旭成博士，
这个台湾旅行法哈通过啊，川普总统签字了哈，这个今年三月，那么到现在为止，这个我们都觉得说没有很认真的落实，哦，还是停留在 sense of Congress国会的意思而已。当然这个主持人讲的这个普瑞哲讲到说这个啊逐步的哈，在慢慢的这个啊进步，的确没错啊。因为我都记得说，在我本人以前陪陈水扁总统经过纽约
哈，
那么在纽约他当时候这个领奖，那么公开的演讲，那个时候这个
场面很盛大，
对对。所以啊，这个是不是啊，蔡英文总统啊，这个前些时候过境这个美国有没有太大的突破？老实讲，我们并不觉得是那样子哈。总之，这现在为止，到现在为止，白宫还没有进行一个台湾政策的检讨。第一次这个啊，美台这个政策的检讨是1994年，是克林顿。啊，这个的时候，现在哈94年到现在20几年了，是不是这个川普啊，这个在啊这个不久的将来会进行这样的一个重新的检讨？这个有这样的检讨，我想这个如果说哈啊，他那决定说真正的啊履行这些政策的话，那么这个我们就看到更大的进步。
好的，也请台北的吴汉教授简单的评估一下这个台旅法到目前为止的一个成效。
当然，我赞成刚刚张旭成教授的说法，就是台旅法的虽然在国会已经通过了，不过现在在看执行上来讲，比过去也没有说很大幅度的一个推动。但是这个因为重点还是在行政部门要不要去执行，而且在什么时机来执行。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中美贸易战打得如火如荼，那么这个所谓的台湾牌是不是要在这个时候来把它用出来？那用出来之后对中美贸易战是不是有帮助？因为对美国来讲，美国最大利益还是希望在中美贸易战上能够压制了中国，那么这样才是根本之道。那么台湾牌只是一个侧面的一个助力而已。我觉得，所以台旅法还有时间来慢慢来观察了。
好的，那就请两位来宾针对我们今天谈的这个台北法案还有美中的关系，给我们进行一个上半场简单的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张旭成博士。
谢谢。
简单的总结一下我们今天上半场的讨论。
OK。我想这个我本人跟在台湾的这个吴汉教授哈，这个大家观点啊几乎是都是相近的，美台之间的这种关系还尚待更多的进步，而且呢这个啊中国方面是一个很大的变数，它未来比如说对台湾啊会有更大的这种啊这个啊威胁，甚至于啊动武，这个我们还带啊这个观察。毕竟哈啊美国都多次讲到说中国改变 这个台湾海峡的现状，这不是美国乐意看到的。那么如果说中国继续这样做，美国不得不有反应反制。好
的，台北的吴汉教授。
好，美国的国会通过了很多有台的法案，但是这些法案要落实到行政部门去推动，我觉得这中间还有一个落差。那么这好像当时这个中国跟美国之间建交之后，那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台湾关系法，看起来好像是保障台湾，可是实际上我们看到后来整个执行台湾关系法所能做的东西实在是不多啊，那么大部分都是行政部门所对台湾的限制。那么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形，到了现在我们看到好像有一些起色。那有一些起色，那现在法案一个一个陆续的推出来，那么我觉得最起码它有个法案在那边吧。那将来在适当的时机，行政部门就可以用这个法案来付诸实施。那么这个样子对台湾无论如何是觉得，我觉得是有帮助的。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那么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的相关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我们还要将焦点转向最近是如火如荼展开的台湾入联行动，还有2020东京奥运证明公投的议题。那么究竟台湾加入联合国以及东京奥运用台湾队这个名称来参加这两件事情，有没有可能实现呢？不要走开。